今天的主日学，还是继续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然后我们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我们的天父，好，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在这里享受这个主的这个身体和主的血，我们就看见你对我们的爱，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恩典，我们更是从你的话语之中，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认知你的救恩是怎么为我们所预备，你的救恩是怎么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救恩是在我们身上怎么工作，也是能看到你的救恩是有何等的确据。就求主今天借着你的话，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的救恩，因而更多的认识你。主啊，看顾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有收获。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啊，我们罗马书我们差不多来到了这个就是第八章的最后一段。就是前面我也一直讲过，就是一般的这个就是罗马书的这个学者他也是这样认为哈，他说你要读懂了这个五到八章，你真的就是说你就读懂了整个罗马书，所以这里是非常的关键。而且在这个五到八章之中呢，第八章又是最为重要的，所以我把第八章就干脆拆成两个部分，因为第八章本身就有39节就比较长，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是我们能够有一些个更深入的学习因为我自己我是觉得就是说是与其把它就是说很快的给它讲完，还不如在某一些方面你能够有深入一点。因为一旦你要去掌握了这个，就是说就像我说的，一旦你掌握了罗马书五到八章的话，其实你别的地方呢你读起来都会不会那么困难，就会就是说你自己也能读下去了。所以我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里有一些个就是说是提供一些更多的帮助吧。当然我知道就是说其实罗马书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把它讲得全面，因为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呢，你只能去从一个角度去讲。所以我的这个角度就是说是从这个救恩的确据这个来讲，所以就是说是可能其实你是完全可以从别的角度去看它，也能够同样的有非常大的收获。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继续来这个完成罗马书的下半部分，从17节到39节。这一个 slide 呢，我一直前面一直给大家看过，就是要让大家记住，就是说如果从这个救恩的确据这个角度来看罗马书的话，它的这个分段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救恩的确据总的来讲，那就是在基督里，除了在基督里之外，你没有办法得到别的确据，你只有在基督里你能够得到你的确据。那么在基督里，在这个五章其实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就是说神的爱，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督里，就是说这个救恩的确据是在基督里，然后是神的爱呢就在这里向我们彰显。如果我们还记得五章开始的话，他第一句就是讲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如果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一般得救的概念是我们因信称义的话，那么那个是我们的救恩的开始。然后我们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以神相合，我们既借着他因信尽得进入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之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就是第五章的开始。上次我也讲到第九章呢，第八章呢， 它跟这个第五章的关系是一个交错的关系，就是说五章的前部对应八章的后半部分，所以这里我们所提到的神的爱、患难、盼望、忍耐，在后面都会出现，这些东西都会出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当我们看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一直要牢记，就是说是整个的这个结构，刚开始神的爱一到五章的一到十一节，然后后来呢就讲到，因为要讲到这个就是说是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所完成的工作，然后就讲到从这个基督的死，讲到因为我们与他联合，那么从他的死我们就能够使神已经在他的通过他的死，通过我们与基督的死联合，他在我们身上成就了什么，这就包括我们脱离罪然后脱离律法这两个方面。其实刚才我们一起在这里就是说是就是说是享受这个就是圣餐，有这个耶稣基督的血和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其实这个基督的血是给神的。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其实我们不应该就是说是匆匆忙忙的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到神的面前，你靠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你靠的是基督的宝血，就是你只有靠基督的血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才能够坦然无惧。要不然的话，你靠你自己你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忘记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冒冒失失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向他祈求，但其实是如果你不通过基督的话，你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基督的血是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基督的身体或者说是基督的死是让我们能够享受神已经在基督里所完成的这个救恩，就包括就是说我们与基督同死，那么我们就享受这个罪，也就是说我们向罪死，然后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也向这个律法死，脱离律法。这就是在第八章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说是我们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前面我们就讲过，就是说这个罪的律和死的律其实就是指着这个律法而讲的。而且在这个第八章呢，它更进一步呢就讲到我们有，我们这个救恩之所以是有确据的，是因为有圣灵的帮助。我们说如果五章的重点是讲神的爱，那么六七章就讲到就是说是跟因着该基督的联合脱离罪脱离律法，那么八章就开始是重点，就是讲是圣灵的工作或者说圣灵的帮助。那么圣灵的帮助呢，他在我们前面在第八章讲了两个方面，他就是说是一个这个圣灵呢是赐生命的灵，他说是 spirit of life， 就像这个第二章讲的赐生命圣灵的律，然后呢在基督里释放了我，然后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然后另一个方面呢，还有一个是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是收纳的灵，就是说是收纳我们为儿子的灵，这个是第二个方面前面所要讲到的。那么其实在这个就是说是在第一部分，就是在这个讲到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律里面呢，他也讲到了一个就是说是反的方面。反的方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顺从圣灵是我们要走的路，那么我们要不要走的路，那就是不要去顺从肉体。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前面所讲到的，其实在这个肉体的工作上次我也提到过，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侍奉里面，或者在我们个人的成长之中，其实一直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你去看到这个教会历史的发展，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是比如说刚开始在这个使徒阶段，其实我们对这个救恩认识都很清楚，但是随着这个教会历史的发展， 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就是说这个肉体的工作，人就把一点一点自己的东西加到这个救恩里面，所以就发展到就是说比如说到后来这个天主教到后来就发展到就是很重视这个人的工作，而忽略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就是说是把这个就是说是权柄发展到一个就是说有教皇这样的一个权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也就是为着什么呢？因为这样管理好管理，但其实这不是神工作的方式。就像当初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他说我们要一个王就像列国一样，这个是当初以色列人要的，他们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是按照神的方式做事可能没有果效，比如说他们一起来抵挡这个外人的话，如果要是按照这个神的方式打仗，可能就是说就不如有一个王那样管理起来有效，但那不是神的方式，那只是人肉体的方式。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是在这个教会历史的发展上看到，就是肉体的工作其实就是说总是存在的，而按照圣灵来这个做的话其实是一直是不容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这里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这个按照这个圣灵的工作来顺从圣灵的就是生，然后顺从这个就是说是肉体的就是死，而且顺从肉体的是得罪神，是成为这个神的敌人。好，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讲到就是说圣灵的帮助，他让我们就是说成为神的儿子，就是收纳为儿子的灵，这个就是 the spirit of adoption。 这个我们就是说是在八章的下半部分他给我们讲了，就是说神儿子的定义是什么，而且呢就是说我们从前是奴仆的心，那么现在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然后圣灵与我们的心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今天呢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在这个下半部分讲的呢是这个圣灵帮助的第三部分，那么就是一个荣耀的灵 the spirit of glory， 就是这里讲的就是说 the spirit of glory， 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第三部分。好，那我们就是说讲到这个就是说前面我们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这个儿女或者说是儿子他这一个就是说是有时候圣经他会把这两个词汇混用哈，或者说神的儿女或者神的儿子，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意思。那么前面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既然是儿女的话，那么儿女就会有特权，那么这个特权呢就是我们就成为后嗣。其实这个后嗣呢我觉得好像翻译的不是太好，其实这里如果你要更准确的翻译一点呢，就是说是这个产业的继承人，产业的承受人。他说如果你要是儿女的话呢，你就会成为这个产业的继承人，成为产业的承受人。那么这里就是讲到如果我们是儿女的话，那么就是后嗣，如果是神的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一同做后嗣。这个就是在这个希伯来里面呢，这书其实就已经提到，他说在这末世也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就是说是就是这个用的是一个词，其实就是后嗣的这个词，所以在那里呢他就翻译成为承受万有的，是在这个末世立神已经立他的儿子是承受万有的。那么这里就是讲到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和基督一同做这个产业的继承人。然后他讲到这个产业的继承人，其实他要又更进一步的要解释这个后嗣其实还意味着什么。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必然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么这时候就是说如果你要去看这个整个的这个罗马书我们说第八章如果说是讲救恩的确据的话，那么为什么好像这里又一同又转到了这个受苦 跟这有什么关系呢？救恩的确据跟受苦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这里面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救恩的确据，或者说神用受苦这个方式来保证救恩的完成。其实马丁路德他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如果神不用患难来试炼我们，他说可能没有人能够得到救恩。他下了一个这么就是说决断的这样的一个论述。他说如果神不用患难来试炼我们，没有人能够得到救恩。那么救恩的确据其实确实是从这个用这个苦难，或者说用受苦来保障的。这个是在圣经中也是，其实在很多方面包括就是说保罗，包括彼得，他们的这个就是说是教导之中，你都能够看到，就是说这个主题其实一直是在那里的。当然这个主题非常大，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去展开来讲，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圣经之中，其实包括主耶稣自己，他对这个主题也是有认述的。比如说他在这个撒种的比喻之中，他就这样讲过，他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然后持守在诚实的心里，忍耐着结实。这个就是说是要忍耐着结实。然后那个就是说是有一个就是说是在这个落在磐石上的，他是怎么讲呢？他说那些落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欢喜领受，就这些人听了神的道，他也很喜欢神的道，然后也领受了。他说但是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直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就是当试炼来临的时候，最后他退后了。所以主耶稣说这一种的人是这个就是道落在磐石上，因为没有办法去扎根，没有办法去长，所以有试炼的时候就退后了。这个就是你知道，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听这个福音之中，或者说我们自己也知道，就是说有一些个教会他会传这个叫做成功神学。成功神学的主要的这个论点就是说，如果你信主的话，那你就会凡事顺利，你会prosper and healthy and wealthy， 就是说你又事业有成，你又会健康，你又会富有。这个是成功神学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就是他的观点。当然他们也会引一些个可能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从这个圣经里面引一些东西来支持他们的东西，就是说这有一些断章取义哈。但是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说包括罗马书在这里的话，他是很清楚的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的话，我们才能和他一同得荣耀。而且包括罗马书的就是说五章前面所讲到的，你也清清楚楚的看到，他就是说是只有在这个就是说是在苦难之中，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老练，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么前面这个在五章他那里面提到的这个患难的时候呢，其实他的重点是在这个外部的压力。那么在十七节这里提到的这个受苦的话呢，它是主要是着重在内心的感受，就是这种痛苦的感受。所以这两个这里讲的受苦和那里讲的患难，这两个词是有一些个区别的。那么我们从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如果神在这里借着保罗这个罗马书告诉我们进入神的国他有一个法则，或者说你得神的荣耀有一个法则，那就是说是你只有先受苦难，你才能够得荣耀，才能够进入荣耀。因为如果我们看耶稣自己，耶稣基督自己他在世上的日子， 其实他所经历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主耶稣他自己就被称为，就是说是忧患之子。如果按照英文来翻的话，说说是 the man of sorrow， 就是说他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然后而且这个基督的他的整个的，就是说他的这个救恩的预备，其实都在这个苦难之中。希伯来书5:8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知道是没有罪，他是完美，但是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他还需要从这个苦难之中学会顺从。所以我们可能不太好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确实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基督在他的完美之中，他还是要在这个肉身里面，要在苦难之中要学顺从。而且在这个希伯来书的2:10，他更是这样讲，他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就是说是这里也是其实重复了那样一个类似的概念，基督他要因着受这个苦难得以完全。所以当基督所经历这所有的这些个就是说苦难之后，甚至包括他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说救恩成了的时候，其实就包括他在这个苦难之中，最后在那个时刻他是达到了神所要能够接受的这样的完美。所以他在苦难之中学会了顺从，他在苦难之中也成为了完全。所以我们前面也提到，我们说基督的死不是问题，因为如果基督的只是要基督死的话，他什么时候都可以死。他小时候叙利王要杀那些婴孩的时候，他就可以死。他在拿撒勒讲到众人很气愤的时候，要把他摔下悬崖，他都可以死。但是神为什么不能让他在那时候死，而只要后来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必须得到预备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就在他的这个肉体的生命之中预备到一个神，就是说是说，哎，这是我所要的。所以这个就是基督他自己都要经历苦难，能够到达荣耀。那么我们更是要，这个在救恩之中，其实更是要经历这些个苦难。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在这个生活之中或者生命里，你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对你有好处的。就是所以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要这样讲，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他把这个看为是他的这个生命的经历之中很高的一个境界。他说如果我晓得和他一同受苦，能够效法他的死的话，那么这个是我的这个就是说是真正的认识基督，这个就是我真正的知道他复活的大能。就我自己的经历，我也是我觉得在我的这个就是说人生经历中经历过2次比较大的挫折。就是我今天没有时间去分享，但是我确实是感觉到，就是说是头一次的经历因着让我经历这个人的生与死，所以让我能够看见自己的罪。所以我那一次我觉得我是彻底的跟这个罪告别这个罪，就是说是，然后你当你真的是完全就是说告别这个罪的时候，然后你才能够将自己献给神。然后第二次的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挫折之中呢，就是让我学会什么叫顺服。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是人生命的改变。那么其实真正的如果你去回想你这个就是说是生命的改变的话，其实都是基本上我觉得都是在你的挫折和在这个苦难之中才会真正的经历这样的变化的。 好，那我们看哈，如果你要是接着往下看的话，他就开始从这个苦难转到这个荣耀。其实苦难不是重点，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苦难并不是我们的主题，其实重点是荣耀，那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要达到荣耀的这个目标的话，苦难只是一个途径，或者说只是一个方法。然后他在第八节，他也告诉我们一个，你在苦难之中，你怎么样去胜过，或者说怎么样去得胜。然后他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要去比较。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就是说是所以这里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那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是说将要我们看见的那将来的荣耀的话，那么我们就觉得现在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这里它有一个叫我想，我想现在的苦楚，这个我想哈，其实这个想就是一个基于信心的推理。所以当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救恩，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基督的救恩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就像是这个信心的推理一样。所以你就知道，我想现在的苦楚，那么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个场景真是很三号，他好像是很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觉得他这个是这个叫做什么撒旦的这个攻击啊，他好像很不喜欢我在这里讲话，Yeah, it's okay， 谢谢。OK， 感谢神，我们不受他打扰哈。其实这个就是说是当我们在苦难之中的话，或者是当我们在挫折之中的话，我们往往容易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就是说是平衡会失去。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看，会去跟周围的人去比的话，然后我们就会好像失去这个心理的平衡，我就觉得，哎，为什么只有我自己在这里承受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们就是忘掉了，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真的知道这是神的这个方法，是神真的是通过这些个挫折，通过这些个苦难，让我们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的话，那你就觉得，哎，这就是成了，确实就成了一个祝福啊，这个就是说，你只有就是说你是用信心的眼睛去看见的话，你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像保罗说的，我想现在的苦楚不足介意，因着我将来要得到的那个荣耀。但是有时候我们确实是在这个苦难之中的人，那苦难自己本身确实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那当你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你也确实是非常的就是说是痛苦。所以他这里讲到的就是说是他说是苦楚嘛。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苦楚之中看见神的荣耀，或者是说在这个苦楚之中我们真的是经过之后，然后我们就变成不一样的人的话，那么这个苦楚实在是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祝福。那么就像这个就是说是在旧约之中，哈巴谷书很有名的那几句话，那就是哈巴谷他就看见他们以色列人的灾难，然后他不理解的是，他说为什么神啊，我们以色列人虽然不义，但是你为什么将这个更不义的人来惩罚我们呢？那么当他在这个高台上，他遇见神，神对他讲话的时候，他最后得出一个什么结论？他就是说，就是这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3:17，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里也没有牛，然而我依然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 就是说是你只有在经历之后，然后你才能够真的是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这个其实都是这个苦难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我想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就是马丁路德他要这样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若不是因为苦难的话，他说我们可能没有人能够得救，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或者是神确实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前面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将来的事情，所以呢保罗就在开始就是说由这个苦难其实他又转到了盼望，因为是将来的事情。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送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从这个十九节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这个转折好像有点奇怪，为什么保罗突然一下就转到这个受造之物的盼望里面来？但是呢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从十九节其实一直到下面，包括下面的23节，他要想要表达的是一个这样强烈的这样的感觉，强烈的这样的盼望，就是说不光是我们在盼望，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自然界都在盼望，就是受造之物。因为在起初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然后神给的诅咒之中就包括这个地，他说地就要长出荆棘来，就是说等于整个这个自然界，或者说其实包括就如果你可以再放大，包括宇宙其实都在一个诅咒之中。但最后神是有一个应许，当那一个女人的后裔出来的时候，最后就是说不单是这个亚当的这个后裔要得拯救，其实这个整个天地也要得拯救，那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新天新地，就是当这些个就是都是这也是神的应许。所以他在这里就用一种拟人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就是说这个宇宙也在这里劳苦叹息，因为他们指望要脱离这个败坏，就是在因着这个亚当犯罪所造成的自然界的败坏，然后他们也指望要脱离这个败坏，所以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这里就讲到就是说受造之物的盼望，他们在那里一同劳苦叹息直到如今。然后就讲到不单单是这个自然创造被造之物有这样的指望，那么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指望，就是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就是说是这里讲到圣灵初结果子，其实就是我们就是说是因信称义的人，就是得到救恩的人。前面我也一直提到过，这个救恩在圣经之中一直是 already but not yet。这个救恩就是说是你已经开始了，但是你又没有完全得到。那你开始的过程是前面讲的因信称义，那么得到的过程是最后身体的得赎，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再来。所以我们这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因为我们还有这个就是软弱，就是前面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还有软弱，或者说后面讲到的哈，就是说我们还是有软弱。所以说我们虽然是说我们神的救恩已经让我们向罪死，但这个罪还在我们的肉身之中，我们又还活在这个罪身里面，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就是说是或者说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其实是也是经常是让我们能够心里造成我们心里叹息，因为我们就是说是已经有圣灵初结的果子，但是我们又没有得到那个得赎的身体，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是一直有矛盾的。就像前面提到的，神要我们是顺从圣灵，但是我们常常又顺从肉体，那么这中间的这个挣扎这个矛盾其实一直在那里。 就像前面也提到的，就是保罗的那个我真是苦啊，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有时候心里的叹息，也是心里的呼求，哎，我真是苦啊，我为什么有这些个挣扎，因为你知道你该做的，但是你又做不出来，因着比如说是肉体的限制，或者因着我自己认识不够，或者因着我自己就是按照肉体去做，所以最后就有这样的结果，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心理叹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身体得赎。当最后这个救恩完成的时候，当我们是一个完全得救的人的时候，身心灵都得救的时候，那么这个叹息就不存在了。这里就是讲到就是在这个23节就是讲到这个，然后24、25节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是其实他就是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盼望的话，那我们其实他要讲的是我们必须忍耐等候。其实这个也就是5章刚开始头5节他提到的这个忍耐，就是说是我们患难最后是让我们能够生出忍耐来的。那么这里就讲到，如果你是有这样的盼望的话，那么现在呢你必须忍耐等候。这个是前面的这一部分，前面的这一部分呢就是说是相当于就是说是神，就或者说是圣灵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因着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但是神呢用这个苦难来帮助我们，或者说是用这个苦难来让我们的救恩更有确据。就像前面提到的，这是圣灵的一方面的工作，但是圣灵呢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圣灵有一个第二部分的工作，他就是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前面是讲救恩的确据来自于苦难，因为神用苦难来试炼我们，来磨练我们。然后这里呢就是讲到，所以他说这个况且其实是应该是翻译成同样，就是前面有一件事情，然后呢这里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同样的帮助我们的，或者是同样让我们有确据的。然后这个同样就是说是因为圣灵的帮助，那就是记得我们前面还提到这个，就是说是当圣灵的工作与律法去比的话，他就提到就是说是律法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是说是律法对我们有要求，但律法从来不给我们提供帮助。这个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还提到的那个，就是说那个婚姻的关系，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说是我举例的时候，我就讲到这个律法就像是一个丈夫对妻子有极高的要求，但是他从来不帮助他。然后基督就是当与基督联合的话，基督对我们也有同样的要求，但基督是来帮助我们的。这里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具体的反应就是圣灵的帮助。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还住在这个罪身之中，那么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就是说是我们因着这样的境况，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怎样祷告。其实这个不知道怎样祷告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不知道该祷告什么，其实这样的一个意思。如果说你把祷告定义为就是说是祷告就是怎么一个定义呢？祷告的定义是说把我们的心意和神的心意结合起来，我们把神的心意祷告出来，然后来神能成就他的心意，这其实就是祷告。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因着我们的软弱的缘故，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有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个就是 他在这里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想达到一个目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求，但是其实圣灵会用他的气球帮助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讲哈，就在这个比如说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这个约翰和他的哥哥，他就是说他要说要求什么呢，他说夫子啊，我们求你在你的荣耀里，我们当初要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那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然后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就是说他们祈求的这件事情，其实你从一个角度上来讲这也不是坏事，他们愿意和主耶稣基督在荣耀里坐在他的身边，但是主耶稣又告诉我，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你不知道你要达到这一个目标的话你要经过的是什么，你要喝主的杯，你要受他的洗，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但我们想到如果我们看到的话，那确实约翰他也确实是喝了主的杯，经过主的洗，然后呢达到了荣耀里，是不是坐在神的左右边我们不知道哈，但是呢这个是就是说是有圣灵又说不出的祷告，然后来 secure 这个事情，能保证这个事情。那么就是这也是同样的，就是说是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就是说是有一个在27节他讲到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说这里要提鉴察人心的呢？这个鉴察人心的是指的是谁呢？其实指的就是神。就是说当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么神这一位鉴察人心的，他晓得圣灵的意思。其实圣灵的说不出的叹息最后所做的工作是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就是说我们突然会有时候突然会你自己都会莫名其妙的冒出来的一些个祷告，你会觉得就是说是我怎么会这样去祷告呢？如果你在这个祷告的过程之中，或者说你真的是跟神有很多的祷告的话，那有些个祷告就好像是莫名其妙的冒出来，那么这个就是神借着这个圣灵的工作放在你心里的。那么这个就是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有人说我们的心其实是神所要工作的材料。在这个诗篇也讲到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就是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心是这个就是说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就是说你这个心是你一个做决定的地方。所以当圣灵的用说不出的叹息在我们的心里向神祷告的时候，其实也就变成了我们的祷告。那么神是鉴察人心的，那么他也就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弃圣徒弃求。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你把祷告做事定义成为一个人将神的心意祷告出来的话，那么圣灵就起这样的一个作用，他就帮助你去明白去了解神的这个心意到底在很多的事情上到底是怎么样子啊。我记得那个就是说尼托森弟兄他提到过这样的一个原则哈，他说如果要是没有祷告的话，他说即使是神他自己的旨意，神也会等待，神不会让他成就。所以就是说只有当人把神的心意祷告出来的时候，神这时候才成就他的工作。就所以他举例就包括他就说包括这个就是说是当初以利亚让这个3年不下雨，他说这个神已经早就告诉以利亚，而且以利亚也告诉过亚哈王，告诉过这些人将会有3年半的这个就是说是旱灾。但是最后什么时候下雨呢？只有当以利亚在那个山上向神祷告的时候，这个雨才下下来。就是说是即使神已经决定的事情需要有人去祷告才这个事情才会成就。那么有时候我们说有些事情，我说我没有祷告 也发生了。那为什么？那可能是因为别人在祷告，或者是有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说，那就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向神祷告，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要看见这个祷告的这个重要哈，不要就是说觉得祷告只不过去是试一试，看看这件事情会不会这么发展，就是说是就像赌博一样哈，看看神会不会让这件事情发展。不是的，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说祷告是非常的重要，而且你只有在这个祷告之中，你通过这个祷告的过程，你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也是通过这个祷告的过程，你能够真正的让这些事情能够成就，是而且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方法，按照神的时间来成就。这个就是祷告在这里所起的作用，而且就是说是圣灵用他说不出的叹息能够帮助我们来祷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祷告。所以就是讲的圣灵照着神的旨意去替圣徒祈求。其实在后面还有包括就是说是后面还讲到，就在这个第八章他也讲到，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其实他也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有圣灵的工作，还有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工作都在这里。所以你看到就是说这个确据不只是一方面的，是多方面的哈。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样的预备之下，如果我们在真的是在这个就是说是八章二六二七节这样的预备之下，然后你才能读这个二十八节，才能真正的明白它的意思。因为如果你只把二十八节挑出来的话，尤其是慕道友他会读的这一节他会觉得很反感。他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他会觉得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只有你们基督徒得好处吗？其实你不知道，他这个都是在前面的这个就是说是工作之下圣灵的就是说帮助。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做，但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而且神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所以最后到二十八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这里面其实好几个词都是很有就是说是很特别的哈。比如说我首先讲这个就是说是万事互相效力，就是所有的事情任何的事情，这里面呢就是说就我们讲到就是说不光是那些好的事情，其实就是包括很多不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苦难，我们的这个挣扎，我们的这个难处，神都会让这些成为互相效力的事情。甚至包括我们的犯罪，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但这些事情最后的结果就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让真正的这个就是神所召的人得益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万事互相效力。而且这个益处呢，其实这个益处呢就是说这是按照神的这个益处，其实它直接的翻译是好处，对吧？但这个好处不是我们人所定义的这样的所认为的好处，所以不是这个成功神学所说的你只要是万事顺利，你只要是富裕，你只要是健康，这就是好处。那么在神的定义里面这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能简简单单的说这个益处就是只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而神所定义的益处是按照神的这个就是说定义之中对我们有好处的这样的事情。那么有时候就包括这些个就是说不好的事情，就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么神会让这些事情互相效力。那最后要得到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其实如果你要去看下面的这个话呢，你就会看见就是说这个救恩之路哈，它之所以有这样的确据，那就是因为神的这个呼召，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个呼召。因为这个旨在呼召之前有一个神的旨意，这个旨意其实这个旨意呢就是说在圣经之中哈，这个旨意这个词在这个原文里用的是不多的， 他总共也就真正用的也就大概四五处。这个旨意是神真的旨意。其实很多时候在圣经中所翻译的这个旨意其实是神的心意，就是比如说讲，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就是主导文里面说，他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个就是说其实是神的心意，那么这个心意呢，它是可能行在地上，也可能在地上被阻拦，就是说不成就的。但这一个词，这个旨意这个词呢，它是就是说神不可逆转的决定，就是说他只要一旦决定了，什么东西都挡不住他的，是这样的旨意。所以就是说是他说按照神的这样的旨意被招出来的人，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那就是预先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们的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人他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一个呼召是一个，就有一个词咱们叫 effectual calling， 是有效的呼召，就是说是神不可改变的一个旨意。那么当神这样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会让任何的事情发生，最后要保证这一个救恩的结果，就是前面讲的万事互相效力，包括那些个你觉得是特别不好的事情，最后的结果是要保证这一个神所招的人最后会得荣耀，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看见这里的过程，有预定，有呼召，有称义，有得荣耀。这个预定我们在这里，就是说保罗也在这里，就是说他只是先把这个提出来了，他在这里没有展开讲。如果真正要展开讲的话，那是在下一章，是在第九章，就是说这个预定是一个什么意思。然后他在这里所要重点的就是说，如果是神呼召的话，那没有人可以阻拦，就是他肯定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我要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我要是看我自己这个就是说是基督徒的成长之路，还有人发现有些事情正是因为那样的一个发展，所以才会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你回头一看，你真的是很感恩，就是说神没有放弃你，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有效的呼召。所以你即使是你做犯更多的错误，你做任何的事情还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去阻碍神的这个救恩在你身上的实现。当然当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其实我们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如果你是顺服的话呢，你会早早的就学会这个功课，你就不需要去经历后来的那么多的曲折。这个是我自己的就是说一个体验，就是说是就像是一个乖孩子少挨打一样。OK， 就是说所以我说这一章呢，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哈，神的这个救恩它是有确据，就是说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拦的。所以在下面保罗就开始有一连串的反问，就来庆祝这个救恩。还有就是说，他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吧？就是说为了我们的救恩，神已经把他的儿子这么大的这个代价他已经都舍了，你还认为就是说这个救恩难道会有别的方向，有不能保证的地方吗？所以他说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已经是帮助我们的。然后他又说谁能控告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然后下面又讲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为他们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下面谁能隔绝呢？那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后最后 37到39节，它就是最后一个总结。然而靠着我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这个就到了八章的，就是说是高潮。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你看读到前面所有的这一些神借的保罗要告诉我们的，如果你还觉得你这个救恩是可以随随便便的就会丢掉的话，那么那就是还没有懂得，就是说这个救恩是怎么工作的。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保罗在这里他列出了这么几个这个事情。第一，他讲的就是说无论是死是生，没有办法隔绝。然后呢，第二个 group， 第二组是能力，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能力也没有办法让我们隔绝，以神的爱隔绝。所以它就包括天使、掌权的、有能的。然后呢，就是说时间，他说现在的事、将来的事，然后有空间、高处的、低处的。最后一个总结就是说，任何的受造之物都没有办法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受造之物它所要面对的是这个造物主。所以不管是什么，只要是被造的东西，所以就包括撒旦、邪灵，虽然他们有很高的能力，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使神的爱与我们隔绝。然后他最后说，因为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这个也就是我们最后要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你的这个救恩的确据你放在哪里。如果你只放在我曾经绝过志，我曾经受过洗，那最后肯定会让你失望的。你这个救恩的确据，或者你放在我曾经在教会做过很多的侍奉，最后也会让你失望的。前面我也一直举过例子，他说人说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做过这么多的事情，主会说我不认识你。那么你这个救恩的确据到底在哪里呢？那就是最后一句，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有人想象他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他说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就是说在这个病床上去死的人的话，他说你在最后你会感觉到就是很痛苦很绝望，他说你的这个器官会一个一个的停止工作，那时候你的这个肉体其实不能给你任何的力量。如果你这时候魔鬼来你的面前或者在你的耳朵边说，神已经不要你了，神已经放弃你了，你看你现在多么的痛苦，他说如果你在这时候你能对魔鬼说，我的救恩不在我自己，我的救恩完全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你在这时候你就是真的有确据了。因为你不看你现在这样的光景，我垂死的光景，因为我知道我的救恩跟我自己的光景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单单的放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你这样的生命，那么真的就是一个得到救恩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生命就是真的一个，就是说神所要塑造的生命。因为他最后所要塑造我们的，其实说是就是要塑造成他儿子的模样，就是前面讲的，其实就是让我们把这个确据是放在主耶稣他已经成就的工作上。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确据的话，那么你真的是在这个，就是说你的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和这个生活之中，真的是有自由，真的是有喜乐，也是真的有奉献，也真的有长进，其实所有的一切就自然而然就都来了。这个也就是他这里所要教导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没有办法让我们 以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话面前，好，我们真的是能说什么呢？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全部的工作，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工作，他的宝血，他身体的破碎，他的死，他的复活，哦，所有的这一切工作都成了，都已经成就了。哦，主啊，就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放在主耶稣基督自己那里，因为我们在这世上聚居日子的时候，不管是有患难，不管是有困苦，有逼迫，有生有死，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这些东西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已经在基督里了，已经给我们了，已经成就了。好，主啊，就让我们因着有这样的看见和因着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度我们再次聚集的日子。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呢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的圣灵，也借着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祷告，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去过我们余下的日子，也让我们应该能够经历你自己的大能和你自己更多的恩典。主啊，感谢你将这样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就求这话语成为我们信心的基础，也成为我们今后过每一天日子的这样的一个盼望与安慰。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